王毅口出狂言，日本应归还台湾。习近平这一招等同逼共军造反。台湾前军政局长说，中共间谍叛国罪处罚太轻。川普恩威并施，高豪地毡、轰炸机迎接普京。应川普要求，国民警卫队进驻华府。美国专家说，中共诋毁神韵，意在泯灭人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预防胜过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连结，去健康520唯一的官网 healthcare520.com 选购正品。中共外长王毅近期语不惊人誓不休，继上个月在欧盟揭了中共不能够承受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失败之后，王毅近日在南美合作外长会上的一番发言再次震惊世界。8月15日在南美合作外长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就二战终战80周年发言声称，根据二战期间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日本要将从中国所窃取的领土包括台湾归还中国。这个讲法立即受到中华民国外长林佳龙的驳斥。林佳龙16号严正驳斥说，战后的三藩市和约已经取代相关政治声明，和约并未将台湾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未有统治过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部16号发表新闻稿更指出，王毅的这番说辞可谓恶意曲解史实，误导国际视听。王毅的言论亦再次暴露了中共的无能和无耻，在 S 平台亦引发大量网友嘲讽。网友韩松说，王毅要求日本归还台湾太过魔幻了，以为二战还未完呢。网友愚公移山讽刺说，但凡饮酒的时候有二两花生米都不知醉成这样。网友桃花岛主更直白地说，中华民国应该令共匪归还大陆，自由的台湾一直是中共最大的心病。8月17号，中共前海军中教姚成在 YouTube 节目《姚成姚军事》中爆料说，习近平早在3-4年前就因为攻台问题和军方吵翻了，核心分歧在于共军将领都不想替他卖命打台湾。而近期矛盾又进一步升级了。姚成透露，习近平近期对军队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拒绝签署晋升上将军衔的命令。今年81亦没有授衔仪式，因为上将授衔的命令必须由军委主席亲自签署，但习近平就是不签。这个背后的原因据说是习认为，你们日日都看不起我，日日在报纸上各方面含沙射影地与我，好，我不签字，我看你们怎么晋升上将。于是乎，习就用我不签字来显示自己的军权存在。姚成指出，在习近平上任这10多年来，今年的上将军衔晋升人数本应该是最多的，因为军中受到整肃，空缺太过多了，对军队来讲这个确实很不稳定，大家情绪很大。姚成进一步分析说，习近平现在赖死地赖在这里，他想拖到2027年的21大，但是一般上将到65岁就要退休，有些中将现在已经63岁了，要晋升到上将就剩低两年，习还要拖到2027年，很多人就没办法晋升，机会直接归零，这个引起军中巨大的怨愤。姚成强调，自己曾经在共军里边服役，非常理解这些将领的心态，他们都将军衔看得极其重要，膊头上边有3粒星和2粒星，待遇就是天壤之别。再一个，上将晋升不到，下边那些中将也都没办法晋升，中将晋升不到，少将也都没办法晋升，这样一愣住呢，就影响了一大班人。习近平这样一拖，就将整整一代人都耽误了，这个是非常之攞命的事情啊。姚成仲表示，习近平这样做，他不是出于什么国家利益、党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军人荣誉 同军队战斗力嘅考虑，佢打嘅都系自己嘅小算盘。近日，台湾前军事情报局长刘德良示警，中共对台湾渗透已经无孔不入，台湾必须加强全民保防教育，并且修法加重叛国罪刑责，避免再出现重贪腐轻叛国嘅判例，否则将严重危害台湾嘅国家安全。自由时报16号报道，刘德良喺民进党东国事务部最新出版嘅《两岸情势言释通讯》撰文指出，台湾国安局近日公布嘅159件中共间谍案中，退役军人就占咗60%。呢个显示，虽然军中已经加强防范，但其他政府单位或产业仍可能潜藏更多敌情，问题非常严重。佢回顾，早喺2007年，国安高层就估计台湾至少有5000名中共间谍渗透，而家冇人会认为低于呢个数字。刘德良批评司法对叛国案件嘅判刑过于宽松，佢举例，有啲共谍案嘅量刑竟然比贪污一台洗衣机仲要轻，呢个等于鼓励有人索性去当中共间谍。因此，佢主张应该修法加重刑责，并要求司法院加强对法官嘅国安教育，令到台湾嘅司法系统更加重视叛国罪。佢提出4项具体建议：第一，全面加强台湾军队、政府机关同社会嘅保防教育，提高全民警觉心；第二，修法加重刑罚，避免叛国罪比贪污更轻；第三，社会同媒体应该支持台湾国安单位，不应该过度批评；第四，相关人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出入不当场合，以免被中共间谍利用。刘德良特别提醒，中共锁定的不单止是高官，任何有接密条件的人都可能被吸收，包括驾驶、文书、助理或是幕僚。他呼吁这些人亦要具备高度警觉，避免成为中共的突破口。他强调，台湾国安是全民责任，如果继续出现轻叛国的共谍案例，不单止没办法起到吓阻作用，还会令到更多人被中共吸收，对台湾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为推动结束俄乌战争，川普15号在阿拉斯加安克拉治军事基地接待普京，举行4年多来首次的美俄峰会。这场被称为双普会的会谈，不单止有红地毯仪式，还出动美军轰炸机和战机飞越会场，被评为是川普的恩威并施。据报道，川普先抵达基地之后，留在机舱内等待普京的专机降落。当普京落机搭上了红地毯的时候，川普在另一边鼓掌3次迎接，似乎格外享受这一刻。这个亦是普京近10年来首次踏上美国领土。就在两位领导人会面的时候，一架曾经参与轰炸伊朗核设施的 B-2 隐形轰炸机和4架 F-35 战机低空飞过，气势惊人。从影片可以看到，普京在轰炸机飞离之后还在翻转头看。 Fox News 形容，川普仅是用几秒钟就展示出美国最具威慑力的军事力量。随后两个人一起上了川普的重装甲总统座车野兽号，沿途经过列队的 F-22 战机，象征着美方态度强硬。社交媒体上，很多网友评论这一幕不可思议，认为这个向普京释放了清晰的警告信号，就是如果他跨越了不应该碰的界线，后果不堪设想。历时将近3个钟的闭门会谈之后，川普和普京一起出席记者会。当川普提到希望再次会面的时候，普京甚至用英语脱口而出，下次是在莫斯科。川普当场回应，这将会是很有趣的。多家媒体指出，川普在热情接待的同时，既展示军事力量，又不悭皮给普京外交礼遇，藉着这样营造和平谈判的氛围。他的策略是恩威并施。应川普要求，国民警卫队进驻华府。8月16号， West Virginia 州州长莫里西宣布，应川普政府要求，将派遣300到400名州国民警卫队成员前往华盛顿特区。这项部署属于川普政府的使华盛顿安全美化工作队的计划，意在协助维护治安。莫里西声明， West Virginia 州为能够和川普总统一起重建首都的尊严和美好感到骄傲。这些国民警卫队成员代表本州最优秀的一面，他们的任务展现了我们对强大安全美国的共同承诺。由这个州的准将邱沃德指挥的这支部队，不单只是派遣人力，更具备专用装备和格外训练。他们将在华盛顿执行支援性的任务，包括区域巡逻、出席公共区域维安，以及协助清理露宿者营地等任务。不过现在还未知是否会被授权携带武器。这项行动是川普政府所谓应对犯罪和无家可归者紧急情况的策略之一。之前他已经调动大约800名华盛顿特区国民警卫队，并一度部分接管当地警政系统，引发地方政府和联邦之间的争议和法律诉讼。联邦政府强调，这次派军是基于维护公共秩序的需求，被视为向其他大城市提供示范效应的先锋措施。当地民众和官员反应不一，部分市民发起抗议活动，反对联邦过度介入和军事式治理。首都市长博泽则呼吁市民团结，共度这个民主与自治权受到挑战的时刻。即使地方政府受到压力，华盛顿的核心价值和民主精神仍然不可动摇。大纪元16号报道，全美人工智能协会共同主席、前国会议员候选人马克思近日表示，中共利用媒体和社交平台诋毁神韵艺术团，目的是散布谎言、泯灭人心。他呼吁美国社会和政府采取行动，阻止中共的渗透跨国打压。马克思指出，中共深知文化能影响人心，因为这样不单止渗透教育和媒体，还攻击演出艺术。神韵艺术团的使命是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恢复真正的传统文化。正因为是这样，神韵每年在全球巡演都吸引大量观众，亦令到中共感到害怕。据报道，2022年习近平下令通过媒体战和法律战升级海外镇压神韵和法轮功。马克思对这件事说，中共试图通过所有这些渗透和谎言来泯灭人心，他们没有任何道德准则，所以他们讲大话，他们讲的是不对的事。并且马克思还认为，中共在美国社会的渗透已经影响到民众的观念。他举例，虽然美国国会几乎全体支持禁止 TikTok， 但后来就还未能够实施，因为很多人被中共宣传误导，认为 TikTok 有益。如果美国不能够在文化层面击败中共，就会不断失败。除了媒体渗透，中共还试图利用美国司法系统打击神韵。马克思批评，这是一种武器化法律的做法，属于跨国镇压，非常恶劣。他呼吁美国民众应该站出来揭露真相，并对与中共有利益往来的公司提出诉讼，因为这些企业可能从中共的非法行为中获利。马克思出生于一个重视宗教自由的家庭，他的外祖父前国会议员弗兰克·沃尔夫是国际宗教自由法的主要推动者。马克思本人亦曾经在大学时领导推动美国大学关闭由中共资助的孔子学院。马克思同时期盼川普政府能够更强硬地回应，防止中共持续渗透美国社会。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